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宗，
我是 Max 老麦。
今天这一集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儿童不宜，谢谢。
儿童不宜哦，今天是要讲暴力的还是色情的？
我们今天要颠覆以往的一些故事。我们以往都会讲一些成功的啊，或是有丰功伟业的一些君主啊，或是军事将领，或是战役，对吧？今天我们来讲亡国的。
亡国，那所以是暴力还是色情？
我觉得都有，
都有，是不是？
就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统称叫荒唐。就是一个时代可能会有荒唐的事、荒唐的人、荒唐的国家。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国家是三者具备。
OK， 好，
发生在五代十国。之前我记得有听众有建议我们，就是说可不可以讲一些五代十国的一些故事。对，那其实五代十国是蛮乱的。那你听他这个名称，就是这个时代的名称叫五代十国，你就会觉得他很乱吧？
听起来还好。
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为什么叫五代十国。
OK，
五代十国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原那个地方有比较国力比较强盛的五个朝代，
五个朝代，
五个朝代。然后同时间在旁边这个边缘的割据的一些势力有十国，意思是说什么？就是一个分裂的时
代。哇，那真的非常凌乱呢。
对，好，这五代以前要背这五代十国其实很累，你也背过，但你应该忘了。这个五代十国我们统称。背的方式叫做梁、唐、晋、汉、周。但是前面都要加一个后，所以正确来讲叫做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OK，
这五个分别是实力比较强盛但是他们其实寿命都不长。在中原的这个国家。那旁边的这十国分别有吴、南唐，南唐比较有名，因为那个李煜嘛，南唐李后主，那个李煜，然后吴越、闽国，闽南的闽，闽国，然后北汉、南汉、楚、荆南，然后前蜀跟后蜀。听起来是不是就有够复杂？
蛮累的。下课了吗？
下课了。
好
。对，那最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五代十国最终就是被宋朝大一统。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以后，有没有就统一全国？所以这个五代十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那五代十国呢，因为它分割的这么的均匀彻底，所以其实很多国家这个很多君主都很荒唐。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觉得在五代十国里面最荒唐的一个人，是南汉最后一位的君主，叫刘长。
所以今天只讲刘长是不是？
今天只讲刘长。
五代十国加起来十五个我怕要讲十五个故事，
不太可能，
真是吓到我耶。
我们可以分十五集，好不好？我们可以灌一下水，好不好？好，南汉最后一位君主，他都叫后主了嘛？他是超级典型的荒唐皇帝。我们先讲一下南汉这个位置在哪边南汉那个位置就是在广东、广西，然后还有北边那个越南北边一些地方。所以基本上它是偏南。那包括比如说什么香港、澳门厦门，大概就是属于这个南汉的这个区块。对，所以你一听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大。
对
吧？好，但这个国家的特色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它就广东、广西，然后香港然后什么北越那边有没有？都靠海。
都烧腊。
都烧腊，
烧味香港讲烧味
讲粤语的
烧味
所以你今天可以用广东仔那个，
我不会讲广东话的，
你可以用那个广仔的那个普通话。然后来跟我讲话，就是那以前那个那个港片的那个感觉。
南汉只有一个强浩然呢，就是我刘强浩然呢。
对，那你今天就这样讲话。OK， 好，那这个刘长呢，原名不叫刘长，叫刘继兴。好，那据说他小时候相当的聪明，聪明有才智，而且怎么样，这个讲话有没有反应非常好。但这个人呢，基本上承袭了他的爸爸、爷爷。曾祖父这一脉相承的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色，
对，第一个是色，第二个就是荒淫无道，第三个就是喜欢怎样？喜欢享乐，喜欢奢华的东西据说这个南汉的这个朝廷在很早之前就被布置的富丽堂皇，里面有玛瑙黄金珍珠各种稀奇古怪的这种珍宝。 都在里面。
所以天生就是有一些才能，但是个性使然，变得他就可能有点扭曲啊。
我觉得那不叫才能，我觉得就是聪明，但不等于才能。
哦，
像比如说，我就觉得我聪明，
所以他
但是我没有才能，
但是他天资聪颖啊，
对，
但是个性扭曲啊。
对，蛮扭曲的。嗯，哦，为什么呢？我们先简单的讲几件事情好了。这个刘长，这个长这个字哦比较特别，它是一个金字旁，旁边是一个大长金的长，刘但这个字念长。
你说旁边一个是黄金的金，
黄金的金，
然后旁边
右边是
一个很长的长，
对对对，长久的长，
金长啊，
哎，金长，哎，金长哦，所以这个字念长，
长啊，
长，
长，长，
长，三声，
工厂的厂，同工厂的厂啊，
厂，刘厂，这个字念厂。好，那这个刘厂呢，他呢到底有多荒淫无道呢？
嗯，
好，首先第一个，他觉得啊，这个官员啊都不可以有鸡鸡，
嗯。
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有鸡鸡，你就会怎么样？上有老，下有小，旁边还有妻子嘛，对不对？
哦，就是心有旁骛啊，没有办法专心在公事上面。
对，意思是说什么？你会大难来临的时候，你会顾你的家人，你不会顾国家。
了解。
所以他规定，就是在朝当官的，南汉的这个当官的有没有？都不能有鸡鸡。
哇，有点道理啊，但是没有鸡鸡就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用别的方式，就是哎，你们就不要结婚，但是我们每个月就是有这个娱乐
啊，娱乐开销是吧？
我这个
可以报销，
公司付钱，
哎，公司付钱，哎，去酒店喝酒，然后公司报销，
对，
哎，但很抱歉，他就是连这点权利都不给
哦，你们就只能工作就对了，
对，对，所以导致南汉的朝廷官员哈，只要入朝为官的，不管你今天是一方。这个封疆的这个县令啊，或者什么的，嗯哦、或者是你是在朝哦，就是朝中朝廷里面为官的，都没鸡鸡，大概一两万人吧，都没鸡鸡。
这样还有人想去工作？
哎，有啊，
可能比较穷的，
荣华富贵嘛，
把钱看得更重的。
哎，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这个古代，我们都讲嘛，古代人其实生活都比较清贫嘛。如果你今天一刀切哦，自宫一下，有没有？哎、嗯，就有荣华富贵了
啊。长久看下来，对啊，老了可能没有人陪，但是至少有钱陪你，还能度过晚年、啊。
哎，对对啊对，而且以前古代那个切鸡鸡的技术也不是说非常好嘛，有时候没有切干净，哎，还是有一点点几公分，
嗯、
哎，还是可以开心
一下，私下去欢愉这样子。
哎，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好，但是今天在南汉里面，反正就很有趣，就是里面入朝为官的人都没鸡鸡，
嗯，
所以里面有两万人左右没有鸡鸡，
嗯，
而且呢，这个因为你不断的每年都要切鸡鸡嘛，
嗯，
都要割鸡鸡自宫手术，所以他们南汉里面哈非常吊诡的，就是有专业切鸡鸡的这个手术人士，哦，数量高达500人。意思就是说，你想想看，五百人每个月哈、
欸，
大家切几根鸡鸡，然后你可以切到一两万人、
欸、哦，去这个切鸡部门报道。
哎、欸，对对对对，自工部，
对对对，就是你第一天报道，先去切鸡部门，然后再来人资这样。
哎、欸，对，没错。好，那刘长不相信其他的这个文武百官嘛，哦，都要他们这个切鸡鸡。好、嗯哦，但刘长自己呢，本身相当的荒淫无道。
嗯，
哦，他呢？基本上我看了他的资料以后，我只觉得就是说这个人真是荒唐。
嗯，
好，为什么呢？因为史书啊，尤其《资治通鉴》上面讲啊，这个刘长就是好淫，淫荡的淫，好淫。好、嗯哦，这个好淫呢，不是说你好色哦。
嗯，
好淫跟好色不一样哦。好色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很多女人嘛。
嗯，
就这样嘛。好淫就是说他想了一大堆花招来玩，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昆仑奴吗？
嗯，
哎，昆仑奴吗？那我们都讲了这个，唐朝当时有很多达官显要、嗯，然后为了尝鲜或者为了怎么样，就会去买外国的这些奴隶嘛，
嗯，
对不对？哎，这个刘长也是一样。好、哦，据说啊，刘长有一个算是侍妾好了啊，叫波斯女，
嗯
啊，这个波斯女一听就知道是国外的吧？可是这个波斯女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金丝猫，据说这个波斯女是怎么样？很胖，然后屁股很大，然后皮肤很黑，
嗯，
感觉像是那个东南亚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嗯，
或者是印度的那种来的。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刘长啊，就拥有了这个波斯女后，每天都跟她玩在一起，
嗯哼，
而且怎么样？他不止跟她玩而已，他还喜欢怎么样？他喜欢让别人玩他，
嗯，
他不是只有喜欢自己跟他玩，然后他也喜欢别人玩他，然后他在旁边看。
就是我的丈夫喜欢看着我隔壁的邻居对我 毛手毛脚。
哎，不止毛手毛脚，就是做全套。
我只是讲的比较婉转一点而已。
哦、OK。然后呢，他又觉得这个波斯女啊，就是黑黑的嘛，她体态又很丰满，就是又很会跳舞，然后眼神又很柔媚，所以他就赐给她一个名号叫媚猪，抛媚眼的媚。然后猪就是那 pig 猪
小猪哈，
哎，媚猪，哎，而且他怎么样呢？他找了很多方式，就是江湖郎中去求怎么样壮阳的方法，好、所以怎么样，就一天到晚都跟媚猪这样玩在一起，然后也就是不忌讳别人来玩他的媚猪，哎，对，是不是很荒唐？
他找谁来玩他的媚猪？大家鸡鸡都切掉了，不是吗？
哦，还有很多这个小少年啊，还没到切鸡鸡的年纪
哦、OK，
或是路上的百姓啊，你讲这非常好、因为他后面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事迹就跟这很像，
就真人启示，是不是 ？We want you， 完美，
对，
完美猪这样。
哎，对，他还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就他喜欢挑那些幼女哦，十二三岁的这种幼女，然后去市井找一些叛逆的少年，然后怎么样呢？就强迫这个叛逆少年。然后拖去这个还没成年的这种十二三岁的这种幼女，然后把他们衣服都扒掉，然后就逼他们就是要赤身裸体的在他们的后花园里面，然后来羞羞。
为什么你讲的时候还在笑啊？
啊？
为什么你讲的时候嘴巴在笑？
我怕讲错。我怕讲错。
我想说，为什么讲这种事情还笑得出来啊？奇怪。
没有，因为他后面有一个，他给他一个名词。这个刘昶是很喜欢给名词的。他把这样子的事情叫做大体双。
大体哪个双啊？
双就是单双的双，
哦，双双入对的双，
哎，对，大体双。然后呢，刘昶就会跟这个媚猪啊，在旁边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打分数，哎，给五星好评或者给三星，然后完全都不管这个幼女，就是因为人家可能是第一次刚破瓜或者很痛啊，会哭啊什么的，哦，他完全没有在管的，就还在旁边笑啊什么的。所以今天跟那个日本有很多情色片的那种剧情其实很
像，就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就是老子爽就行了这样子。
哎，对，没错。好，那除了人类以外，他也喜欢看就是人跟动物。对，我们刚刚讲那个媚猪，除了他会让其他陌生男子跟媚猪羞羞以外，他会让鸟兽跟媚猪来羞羞。
鸟兽，
哎，对，
鸟，哎，
哎，对，鸟兽啊，这个在史实上是有记录的哦。
哇，这个真的蛮变态的，这个人
啊，对，没错，哦，在《宋史》里面哈、哦。还有新五代史里面其实都有写到这件事情。刘昶得波斯女，年破瓜，破瓜就十五十六左右，好，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黑钝而慧艳，善淫，曲径奇妙，玩这个大体双以外又怎么样，又择心采意与媚猪对，鸟兽见之手亦作合，就是他真的会找鸟跟兽这样。
哇，他真的是把他的就是他如果用在对的地方可能有一番作为哦，但是用在这种荒淫的地方就想象力吗？还是但是蛮变态的啦，我这么觉得。
应该说他的心思放在这里，因为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在成功学里面、叫时间放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
就套我老爸一句话哦，老是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啊，对，是啊，对啊，没
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好做事不是可以很好吗？我老爸一句话。
OK， 好，那你看哦，我们这样随便这样讲个几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妈叹为观止，对吧？
对，所以差不多要下课了吧？
哎，没有没有没有、
哦，还没有，是不是？
我们在刚刚讲的这个是这个刘昶这个荒淫的部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刘昶无道的部分。
哦，没有道德，
哎，没有道德的部分，就你也知道，就是他基本上哈、就只会跟百姓抽这个重税，好、然后呢，对中原的这个王朝，有的时候中原王朝会遣一些来使，然后他基本上他也都不太理他们。啊、甚至都会在他们前面炫耀，就是说你看我们家国家多这个昌盛繁荣，这商业这个发达，然后很有钱的、我们的国家很有钱的、有没有就那个嘴脸，然后去跟中原的这个外使那边讲，然后中原外使就想说你们这个荒蛮的这个地方也敢跟我吹嘘、对不对、然后就回去复命了。然后一直到南汉的这个北边，这个宋朝成立了、宋朝成立了以后呢，这个赵匡胤啊就开始积极的这个图强，图强了为了怎么样，要整个统一这个全中国。哎，对，那南汉的有许多的这个军官哦，有看到这个危机哦。那其中一个军官叫做邵廷铉哦，这邵廷铉是一个内常侍哦。那理论上来讲应该也是没鸡鸡了。对，好，那当时哦，就是我们刚刚讲梁唐晋汉周嘛。当时后周被宋取代了以后呢， 邵廷轩就看出来这个宋朝啊，这个赵匡胤不是等闲之辈，这个人相当有才能，而且对天下有野心，嗯，他将来有可能会统一全国。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像那个刘敞指出说，北方战乱多年，南汉才得以偏安，这个分裂的局面我看现在不会长久保持下去了，嗯，因为现在这个赵匡胤的宋起来了，我们应该要为将来的统一战争来做好准备，嗯，就 当时宋正在往全国的统一做战争准备嘛，嗯，那这个邵廷轩也看到了，所以他就建议就是说，哎，刘敞你是不是应该开始准备，你要嘛，嗯，你就开始精修我们的战船战甲，嗯，精修我们的兵器，你要嘛，你就是通使跟宋朝去交好，
未雨绸缪一下，
对啊，就是比如说
计策吧，
对，你到底是要跟他对抗还是你要做他的凡属国，嗯，我们要选一个，嗯，结果这个刘敞呢听完了以后，他就 选择一条第三条路，嗯，就是他既也没有想要跟这个宋交好，嗯，也没有想要精修他的这个战备军甲，
不要理他，
对，
不要理他，
就摆着，
不交恶也不交好，
没有，就是不管，
不理他，
对，啊，他就继续荒淫无道，嗯，大体双嘛，嗯，对啊，最后这个提出谗言的邵廷铉哦，还被进谗言，然后就下狱了，很惨吧？就是下狱了，嗯，哎，对，虽然邵廷铉一开始在抵抗那个北方的时候有没有打了几场胜仗，嗯，他不是没有军功，这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嗯，好，但是回国的时候。好，就被进这个谗言，被小人进这个谗言，然后就被下狱。好，嗯，南汉有非常多有才能的人，要么被下狱，要么被杀。
对啊，所以他是打仗的嘛，
他打仗
的人也要被切鸡鸡哦。
对啊，
哇，这个，
我们都讲了内常侍啊，
这个真的是
都没鸡鸡啊，
真的是有够可怜的。
对啊，军人没鸡鸡，
那军没鸡鸡，这怎么打仗？
对，都没鸡鸡。
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哎，唉
兵有鸡鸡啊，军官没鸡鸡。
兵有鸡鸡，军官没鸡鸡。
哎，对啊，
哇，这个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形容。哎，
他是这个内常侍，哦，所以他是在朝廷里面的人，他肯定没鸡鸡。嗯，对啊，你对没有鸡鸡的人很觉得很可怜吗？
不是啊，就觉得我不会讲。哎，不过这他们公司制度我也没办法，对吧？
对对啦，公司制度就是入职的时候得切鸡鸡，
而且这公司制度是明文规定嘛？
对啊，明文规定的，
对啊，资讯透明啊，
透明。
那你要去这公司上班，那真的也是没办法，啊。
但还有一种可能，可能是这个前朝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官员，
那可以离职啊
啊！但是还是一样嘛，
我们公司不是你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啊，王八蛋，
一样切鸡鸡
啊！你想走啊，不止切鸡鸡啊，两只手要砍掉
啊！好。那后来呢，这个邵廷铉 下场蛮悲惨，他虽然帮南汉挡住北方的一些这个南侵南下，但是他最后就因为谗言就被这个刘敞刺死，嗯，欸，对，所以不但切了鸡鸡还得死，南汉其实有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哦，我们今天就不多讲，我们主要就是讲这个刘敞荒淫无道的事情，嗯，好像比如说这个当时啊，这个宋朝开始觉得我要先攻打南汉，好，那他要攻打南汉呢，他想看看南汉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国力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一群没有鸡鸡的人，然后带领可能就是十几万人，十几二十万人，然后就想反抗我们，神经病。而且国力呢，军备呢，其实也荒食物，因为所有的钱都拿去就是看大体
双，不看大体
双了，看大体双 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宋朝就叫这个南唐后主李煜啊，写一封劝降信，然后就给了这个南汉后主，嗯，然后刘敞看了以后呢，就嗤之以鼻啊，对吧？就写了一个拒绝的信，然后这个信里面也写的非常的狂妄。嗯，然后再转由南唐李后主，哦，再转由宋朝的这个赵匡胤，嗯，哎，对，因为宋朝就觉得就是说我不需要自己来，我透过别国，我更可以探到真实的口风，嗯，哎，对，然后但是赵匡胤就觉得就是说啊，这个人真的是没救了，对啊，然后他就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灭南汉的这个政策，嗯，哦，那这个灭南汉的这个政策呢，哦，交由宋朝的一个将军叫做潘美，嗯，潘美成的潘美，嗯，来执行。这个潘美很有趣哦，这个潘美，哦， 原本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正统的武官，
嗯，
好，就是不是那种领兵打仗的，他是搞情报的。
哦 ，OK，
他是搞情报的，哎，对。然后呢，他其实在这个宋朝哈，因为宋朝开国的时候有很多很会打仗的军官嘛，
嗯，
所以才要这个杯酒释兵权嘛，
嗯，
对啊，你们都很弱的话，我干嘛要释你们的兵权，对不对？好，都有很多强将。好，这潘美刚好不是属于强的那个，
嗯，
哎，他不是特别的强。好，然后他又是做情报出身，也不是说做这个正统的统兵的领将的这种将领出身，
嗯，
好，他就被派到去灭南汉。结果哎，没想到潘美在灭南汉的时候，前面几个这个战争啊，打的真是风生水起，有够顺啊，
嘿，
哦，基本上是所到之处哦，哦，这些城哦，不是投降，就是很快就打输了，
嗯，
好，那不管今天这个刘长哦，这个派了多少兵。派了多少没有积极的这个军官或是官过去阻挡，基本上也都是要么全军覆没，要把全军溃散，因为毕竟根本那你不管是武器也好，人才也好，都打不过。
嗯，
哎，对啊，宋朝我跟你讲，北宋的军备其实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嗯哼，
好，毕竟开国的君主那个军备都是很强的。
嗯嗯，
哎，对，然后结果这个刘长在丢到北边的好几个州了以后，你知道刘长说什么吗？
不知道，
他就说。哎，那太好了！现在北边的几个州啊，这个州都丢掉了。这个本来就是中原王朝了，他们应该打下来以后就不会继续在南进了吧？
然后
他居然讲这种话
，OK？
对，他会觉得就是说，哎，宋朝你应该就只是要回前面这几个州的这些土地吧？
那去嘛，
去嘛，对啊，就去啊，嗯，没关系啊。哦，你打完了以后有没有？哎，应该就不会再继续步步紧逼了。
嗯，
哎，对，就没想到潘美是蛮不给面子，
嗯，
马上继续南侵，
嗯，
那这个时候刘长才慌了。哦，才让很多这个大将啊什么的，就是赶快凑一些兵马什么，赶快再前去对抗，但是来不及了。哦，因为能用的人哦，要么被刘长废黜，要么被贬官，要么就被害死，嗯，就像刚刚那个邵廷铉一样。
其实没什么人了，
就没什么人了，
啊，嗯，
对啊。所以刘长在登基了以后呢，包括比如说他爸爸，每一个皇帝都在修他们的宫殿，所以军备的支出预算很少。
嗯。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做那个十大建设了，
嗯，
然后这十大建设又不是专门的利国利民的建设，
总之就是玩得很开心了，
啊，玩很嗨了，宫殿豪华了，
嗯，
做了很多那个 W Hotel，
嗯哼，
然后每天在里面玩了，但是整个军队的预算哦，基本上就是越来越少，啊，甚至呢，这个战舰啊，很多战舰的木板都损坏了，兵甲也都生锈腐朽了。
嗯，
绝大部分都不能使用。
嗯，
那我们以前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军队上阵有没有金甲利兵？哈，哦，这个是开什么玩笑？这个是差很多的。一个全身带甲的人，然后砍你一个只有穿衣服的，
嗯，
那基本上就是迎面倒。哦，所以大部分南汉到末期所有的战争全部都输了。哦，像比如说刘长还派很多宦官，然后去前线。比如说他有一个宦官叫做功臣书，
嗯，功臣书。
哎，对，功臣书啊，臣就是那个三点水，
这是一个人嘛？
哎，林炳书啊，就是打高嘉瑜的那个林炳书的那个书。
哦，我不知道这件事，哎，但高嘉瑜被打哦，
哎，就之前他不是前男友，然后家暴。
哦，
那你还讲说你还把他认错，说什么叫林炳抠？你忘了？
哦，
到底有没有在听
枢纽的书啊？
枢纽的
枢纽中心的书啊？哦，
对对，啊，派了这个宦官啊，功臣书呢啊，去支援贺州，还派了宦官李托去守这个韶州，好，啊，然后郭崇岳去守贵州，然后九月的时候呢，潘美就打贺州，结果这个功臣书啊，战都不战，直接跑回来，
嗯，
丢兵弃甲跑回来了。嗯，好，然后呢，刘长就只能派吴彦柔去支援贺州，结果也被潘美的伏兵啊，哦，击败被俘。好，哦，他这个过程是很好笑的，就是这个吴彦柔啊，他们是坐船去的，
嗯，
然后坐船的时候，到了贺州那个点下船的时候，有没有？他刚下船就被四处杀出来的这个潘美的伏兵啊，
嗯，
杀得四方大败，
嗯，
好，哦，那大败了以后呢，哎，原本的这个贺州的这个守军啊，看到援军都被打跑了。直接投降，
嗯，不想打了，不打了。
对啊，我猜了，潘美心就觉得说，他这辈子没有打过这么好打的仗，真的，啊。你去看观看，你看这个宋灭南汉的这个战争哦，就是一面倒。
我根本就是骑过去直接收编的概念了，啊。
哎，对，差不多。好，好，那后来呢？ 刘禅，我们刚刚讲了什么贺州啊、韶州啊、贵州啊，哈、哦，然后这些州全部都被灭了以后，有没有啊？刘禅不是就讲了一件很荒唐的话吗？就说、啊、他们应该就不会再继续前来了嘛，对不对？嗯、结果后来他发现潘美要直接来打广州了，就很害怕，然后就重新启用潘崇彻带兵50,000去守贺江，结果呢，没想到这又是潘美的一个计谋，因为潘美要打一场声东击西啊。哦、所以直接从别的地方绕过来再去打昭州跟连州、嗯哦、结果刘禅又看到各个地方有没有被攻下、嗯、所以他就想说跑吧，他就让那个很多比如说他的妹珠啊，很多的宦官、啊、准备了十几艘船、嗯、船上全部载满金银财宝、嗯、对，最好笑的一幕发生了，就是当他们准备好这些船，结果刘禅要上船之前，这十几道船全部就被什么侍卫啊、宦官啊全部偷走、哦、他们自己先开船跑了，结果怎么样？
被抓到，
被抓到，对，就被抓到。刚刚我们说这个拿这个50,000多人那个潘崇彻有没有？就一看到就是说，哎，朝廷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要打的这个意思，嗯，感觉也是马上要亡国，马上也投降，嗯，哎，对，就这样，南汉就被灭掉。那南汉的这后主被送到了这个北宋哈，就赵云看了他有没有？赵云其实很讨厌他们这一挂人，
谁会喜欢这一挂人啊？
但是吊诡的就是说，根据当时的情势有没有，他又不得不对他好。哦，为什么呢？因为旁边还有很多国家。嗯，如果你今天发现就是说亡国的君主被你宋灭国了以后，哎，被你杀掉了，那每一个人一定到时候打仗的时候都怎么样？
更努力。
他就会更拼命。
嗯，更努力，跟你反抗。
对啊，反正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嗯，不如我来跟你跟拼，对不对？嗯，起码我这个尊严还是有。嗯哦、所以这个赵匡胤即便在讨厌这个刘禅，他都还是得给他封侯，给官住，然后养他全家。嗯，哎，所以刘禅呢，到最后有没有就是灭亡了以后，南汉灭亡了以后，刘禅还被封侯，
就是继续玩嘛，
就是继续玩。对，而且他也怎么样，他完全没有觉得就是说，哎，国家灭亡有没有很难过或者怎么样，他去继续玩。他就这样安然度过他一生。
我操，
对啊，他没有像那个南唐后主李煜有没有？南唐被灭了以后有没有，然后每天在那边唉声叹气。
所以刘禅他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对，就是玩，
玩一辈子。
哎，对，就是玩。哎，对，所以其实这个荒唐哦，我们刚刚讲嘛，就是三大荒唐，就是荒唐的人、荒唐的事跟荒唐的国家，南汉全部都具备。
这故事完全没有任何启示的作用。哎，
其实是有的。
有什么？你说来听听啊。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先看一下，就是五代十国当时为什么这么混乱？哦，是因为就是唐朝当时灭亡了以后有没有？那唐朝我们都知道是藩镇割据嘛，嗯，哦，所以各个藩镇直接就立国了。
然后呢？启示是啊？启示是？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藩镇有没有各有各的文化？哎，对啊，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哎，我们必须要有坏的。
就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要警惕自己什么？
没有什么好警惕的，
对吧？是吧？有什么启示？
他就是个荒唐，
他妈个屁都讲不出来。
对，哎，真的，哎，你在跟我讲完这个故事而已，而且不，
你刚刚还跟我硬凹，有启示，有启示的、啊。
我觉得启示就是
启示什么？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好，那警惕是什么？
警惕就是总是要统一的，
什么东西啊？
可能是这样吧，对啊。好，我跟你讲哦，就是后来那个南汉的这个刘禅哦去世了以后，就是还被封追封叫南越王，还获赠受太师，所以身份还是都给他。
所以，
那因为他是，
真是令人愤怒啊！真的是令人愤怒啊！这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这么可恶的人，对，然后只要你家境够有力，你要玩一辈子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命好，
只要你命好，玩一辈子都不是问题。
好，
对，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这个做的任何决定。怎么说呢？人家打过来了，我们要跟人家交好呢，还是要准备打仗？不用不用，相信自己，不要理他们啊，你可以安然度过一辈子。
我讲他真的是命好，为什么？我们刚刚不是讲那工程书吗？对啊，那工程书后来也被抓到这个北宋嘛，对不对？那我刚刚不是讲赵匡胤很讨厌这一群人嘛？
对啊，
没积极也没担当，对不对？直接把工程书直接斩首。
因为我不能动你们老大，那我只好动你们喽。
我动你们老二，
是不是？
对，好可怜哦，老二的老二已经被割了，就老二的命也没了。
是啊，
对不对？好，刘长最后被封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赵匡胤就封他是金紫光禄大夫，啊，检校太保，又牵牛卫大将军、员外至同正元，封恩赦侯。
我听不懂这些事，
反正封了很多官了，都现在都是虚官了、啊，虚衔了、
啊。个人认为里面一定有一些贬低之意啊，
一定要恩赦侯嘛，就是我因为恩赦你了，我才给你一个侯做，你是没有军功的哦，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侯的这个名称就知道了。好，那刘长在投降了以后呢，哎，被这个宋太祖、宋太宗的后代嘛，就是他这个人很奇怪，可是他这个人很会说话，嗯，哦，所以不管是宋太祖赵匡胤还是宋太宗赵光义啊、哦，对他来讲都不错，所以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哦，就跟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哦，那个国家灭亡以后，那个两个人就产生强烈的对比。嗯，因为李煜就很可怜嘛，他的这个小周后一天到晚被叫进去，然后被这个赵光义就是羞羞，强迫羞羞，而且他不是只有羞羞而已哦，还有一次羞羞的就强迫羞羞的时候，有没有还叫一个旁边叫一个画家把他们羞羞这个样子画下来？
啊，赵匡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嘛。
赵光义，
赵光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嘛。
赵光义，他弟，赵匡胤的弟弟叫赵光义嘛。哎，对，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对啊。好，但是就是当了皇上嘛，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他该不会跟那个什么刘长是那个你知道，就是常常会玩在一起。
哎，这我倒不是不知道。好，但我跟你讲，因为我们都讲嘛，刘长本人是怎么样，眉清目秀，体态又比较丰满，而且非常会讲话，所以他曾经用怎么样，用珠子。把马鞍串成这个细龙，就是一条
马鞍
就串成一条，就是好像在游戏的龙的这个形状，去给宋太祖赵匡胤。啊，宋太祖就感叹，就是说你呀、啊，如果可以把这项技艺用在治国上，你怎么会灭亡呢？
哇，他还这个弄配件啊？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刘长当时在南汉哦当皇帝的时候，常常会试了很多毒酒去毒死丞相。嗯，好、哦，那投降宋朝了以后，有一天啊，这个赵匡胤啊，就坐着车，然后旁边有几十个随从，然后这些随从呢，有的先到，有的没到，好，刘长反正是第一个先到了，因为他毕竟他位置最低嘛，对不对？那他先到的时候呢，哎，赵匡胤就说，哎，没关系，你先到没关系，这边也有杯酒，你先喝吧，结果这个时候刘长反而吓得要死，他以为赵匡胤要拿毒酒毒他，就像他以前一样。哦、然后就大哭、哦、就说什么哎呀我以前承祖父的基业然后抗拒你们宋朝哎呀这个真是罪故当诛啊我应该该死啊对啊既然如果你今天可以饶我不死的话 我甘愿就当一个大宋的老百姓就好了啦你不要杀我啊、哎、就这种感觉然后他们不敢喝这一杯酒然后结果宋太祖赵匡胤呢看着他笑笑的就把他前面那一杯酒拿过来自己喝掉没有毒啦北齐
哦，也是蛮怕死的啦、哦、
哎，对
怕死
好那后来因为南汉是先灭的嘛后来南唐才灭掉了好那宋灭南唐以后呢哎，居然把刘长升官了哦，把他改命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然后宋太宗即位了以后呢再改封为魏国公王公贵族啊开什么玩笑
真的是王公贵族、
啊、对啊这个人天生我觉得就是命好对啊真的是命好
运气不错啦
对啊这是一路玩到挂、欸、
所以这警惕是
这警惕坦白说
寓意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寓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讲这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很没有意义啦
就是很妙的一个故事啊
对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荒谬的事情就是其实人、哦、就是人的一生、哦、会比电影还要精彩哦，我们常会在电影里面看到有什么好人一定会有好结局会否极泰来坏人一定会有很糟的下场可是其实我在观看历史上面我常常觉得不是这样的
未必啊、
对啊像刘长就是一个你看他做行事作风也太荒唐了对不对进去的每一个在朝为官的人每个都要切鸡鸡然后
我
喜欢看大体双
是啊因为电影有时候只要传达就是一个寓意嘛
对啊
一个警惕嘛好人会获胜嘛英雄主义嘛
对啊
就是才就是好像有一种形式当你在说故事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时候一定要给你一个回馈这样子
对
对可是历史上他未必真的就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现今社会很多这种杀人犯或抢劫犯到现在还没抓到一直是一样的
啊，诈骗犯，
对啊，你说谁赢了？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对对，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小三啊一定最后都会过着悲惨的这个生活下场
啊，但也有小三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吗？
大部分的小三我觉得都蛮幸福快乐的，
是是，所以就是这个人生跟电影啊或者是故事真就是虚构的故事可能不大一样，
对，电影就是他还是怎么讲，就是还是想要这个给你导正一下社会的风气，
是是 是, 是, 是、
哦、但是我在看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人世间哦还是有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嗯嗯嗯，
休息一下，你的历史故事已经三年了，我们已经制作200多集的节目陪伴大家，如果你想支持我们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和留言，这会对我们的排名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让更多的干爹看到我们，让我们多活几天，又或者可以上 First Story 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会不断精进制作出更多大家喜欢的历史节目哦。谢谢各位喜欢历史的朋友，节目的下半段马上开始。小便回来了，
喂，小便回来了。这个你有看到我这个桌子上有一罐这么大壶的水吗？
啊，泰山纯水，
欸，不是业配啦，就是这么大一大罐的水。
哎，欸，对，
因为我前阵子哦，
嗯，
得了这个肾结石。
哦，真的啊，哦？
哇，这个非常痛。你有得过肾结石吗？
好像我肾脏有一颗结石，但是好像医生是说还不用处理。
有发作吗？
没有发作，就多喝水。
我真，你真的要多喝水，或者是想办法处理掉之类的。
嗯，
因为这个肾结石那天发作的时候，
嗯，
真的是痛到灵魂出窍嘞，
欸。哦，灵魂出窍，
真的是灵魂要出窍。就是我那一天是早上
有发烧吗？等一下，有发烧吗？
没有发烧，没有发烧。
哦，
我那天早上是大概7点多的时候，
嗯，
7点多的时候想说，因为我肩膀受伤不能打球，
嗯，
那我想说还是很久没见到这个一群朋友们，想说去球场跟他们聊聊天好了，我就骑车从这个古亭骑去新店，
嗯，
然后在这个差不多是万隆景美的这个区间的时候，骑摩托车区间的时候，我突然间我的这个右前方的这个下腹，
哎，
跟我左后方这个腰部后面，
哎，
开始阵痛
啊，
很痛，非常痛。
是抽痛呢，还是一直痛？
是抽痛。
它随着心脏的跳动抽动吗？
我不知道，我感觉不到心跳，很严重。我想真的很严重哦。
啊，
那因为前一天的时候我就有不舒服了，
哎，
但以为只是你知道，就可能盲肠发炎啊，或怎么样的，
哎，
可能肚子痛啊，是不是这个排便不顺啊，怎么样的？
嗯，
没想太多，因为昨天隔天，因为前一天晚上就没有痛了嘛。
对，
好，时间绕回来，洗突然好痛，而且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就痛到就是已经整个不对了。
嗯，
然后我就是已经整个人快骑摩托车，已经整个人快失去意识，你知道吗？
啊，失去意识，
然后我
这么严重。
骑摩托车，我是那种我那天是骑那种速可达那种，
哎，
就是塑胶壳的车骑，然后我的姿势整个是因为右边痛嘛，所以整个往右这样子。
欸，
我整个人是这样子在骑。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有点像去全联或家乐福买东西的时候，那个手推车有一边的轮子卡住，就一直往那边斜这样。
你那个人就整个就是往那边缩，因为真的太痛，痛到一个不行，然后真的快失去意识了。然后下了景美桥，我就索性直接右转，原本要去球场，直接转去慈济医院的急诊室。
哦，对了，蛮顺的，蛮顺的，
对，蛮顺的，就进去，就是赶快处理了，就真的太痛了，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个弄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在祈祷，就天哪，因为我快要出国去玩了嘛，啊，怎么会就是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很紧张，很害怕，会不会，嗯，我祈祷只是盲肠炎？因为盲肠炎的话，或许就是哎，你吃个药啊，打个针就没事。
没有，盲肠炎可能要开刀，
就是吃个药打个针就没事的盲肠炎，
没有，盲肠炎通常就开刀了，
机器肠胃炎。那我希望是肠胃炎，对。
OK OK，
结果不是，结果是检查出来啊，照什么断层扫描啊，验
超音波
啊，没有，我是做断层扫描。
OK，
因为超音波有时候不一定扫出来。
OK，
然后就扫出来，欸，第一次做断层扫描，蛮有趣的，嗯，啊，离题了。然后反正就检查出来了，就是我有一颗大概0.1到0.2公分的肾结石，
对。欸，
非常小，他说非常小，顾先生啊，这石头越小越痛啊。
嗯，
然后我就
越小越痛，
好，然后他刚好卡在就是输尿管跟膀胱衔接口处，
膀胱
啊，
嗯，
膀胱啊，
你刚刚念成膀胱
啊，膀胱啊，
对，
那个膀胱啦，
对 ，OK，
输，欸，尿跟膀胱的衔接口处，
膀胱
的衔接口处，然后他就还给我看那个断层扫描照出来，就 那个输尿管肿得非常大，因为堵住了嘛，
发炎了，发炎了，
痛到一个不行，没有，是被堵住，哎，胀起来
，OK，
痛到不行。他就说：“顾先生，你放心啦、啊，这个东西只要掉到膀胱，你就没事了。”我说：“什么时候？”他说：“这个人很难讲哦。”然后我七点多进去嘛，然后中间还打了止痛药，然后他也给我吃了就是那种甲型阻断剂，就是让你的那个前列腺肥大的部分就是去松开的，
好、oh. ，
就让你就排尿比较顺的，然后就不断的灌水，
哎、欸，
然后止痛剂这样子，可是这过程中止痛剂就是有一度都没有效，
哎、欸，
那个真的是痛到一个，我想真的是痛到一个你真的没有办法形容哦，
嗯，
那因为后来我爸跟我太太都有来，
嗯，
然后我太太就说，哎、欸，跟你这个脚断掉，脚神经断掉的时候比起来哪个比较痛？我当下回他，我说应该是一样痛，那我是痛着的回答他。
对，
那后来回想起来，没有，这个比较痛哦，
不是，
这个真的比较痛、哦，
不是、嗯，你太太问这问题的意义是在哪里？
就是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可以让你转移。
他问你说跟以前那个比哪个比较痛，
就可以让你转移，你思考可以转移注意力。但是
就是那个西游啊，我从南天门砍到蓬莱通路，你问我眼睛看不看？
他要转移我注意力
啊，
对，让你思考转移注意力。但是这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思考，他是痛到吐哎、欸，
你吐哦，
我痛到吐哎、欸，是不断的去厕所吐，因为。这个东西要不断的去喝水，让你的石头可以去赶快的把它冲下去。
所以水喝太多，然后吐。
我就算没喝水，我也想吐。
哦，所以你的那个状况有点像，
就是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他
这就是你要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对，就是你要排尿，你就需要水，但是因为你是吐，就水又被吐掉了，那你尿个屁呀？真的尿不出来、哦、你知道吗？
那就喝更多水，
就找喝更多水，但是你又一直想吐，所以后来止痛剂终于就是起效用的时候，趁的时候不断的灌水，不断的灌水、
嗯、
但他就是尿不出来。
哦，因为卡住了嘛，
就是卡住，然后有尿出来，但是石头没尿出来。
哦，讲清楚嘛，
就是尿不出来，石头尿不出来啊，
是石头没有掉下来，
是石头没有掉下来，掉不出来。
哎、
欸，对。然后我爸就跟我分享他的经验，是他当时也是肾结石，然后倒在地上是爬不起来的。
欸、
然后他进到这个万方医院之后，他大概三小时就尿出来了，
嗯、这么快？
然后尿出来的时候，他说尿出来的时候，他通常啊，肾结石如果比较大颗，经过尿道出来的时候，因为石头会刮伤你的尿道，
对，血尿，
所以会有血尿，但只会有一下而已。
嗯嗯嗯，
然后你也会感觉痛。但是我父亲他特别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就是说哎尿出来的时候没有感觉，石头就尿掉了，这个也是有的、嗯、他就跟我分享他的经验，我就多希望我也是在三小时之内可以发生这些事情，
哎
就没有。
你后来熬了多久？
没有，我一直熬到下午四点多还没尿出来。
从几点熬到下午四点？
从早上七点多熬下午四点多，
所以大概已经16点，从七点到十六点，所以已经
就一个工作日啊，
哦、
差不多一个工作日了。
哦，真的、欸、
对，差不多一个工作日。我想说天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我真的是心里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我不管现在在这边、
嗯、
还是我回到家，都是只有一个方法、
欸、
尿出来，你只能尿出来。
所以你
因为他很小，他没有办法去震碎他嘛。
啊，对，
你就只能尿出来。所以后来我就是趁止痛剂起作用的时候赶快坐车回家、
欸、
然后回家继续灌水 或什么的。
那你的机车呢？
然后我太太骑回家、
oh, OKOK、okay, okay, okay.
然后后来就是 我到家之后我就赶快去洗澡，就躺上床，然后就感觉到哎，止痛剂开始退掉了然后我又开始感觉有点痛了然后我就开始灌水，然后灌水之后我就尿，然后就躺回去。那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止痛剂开始退的时候，那个痛跟不痛之间有时候会反反复复，然后我就在那个反反复复之余就睡着了。
那、啊、这样还睡得着？
我就睡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一整天折腾下来太累了、
哦、
然后起床之后我太太还很好心的买晚餐给我吃，我竟然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你竟然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不是说了嘛，我快出去玩了嘛，我还是会担心。隔天下午我去另外一家泌尿科诊所去找超音波检查，
嗯，
然后因为现在这个报告好像 就可以在就都有连线、欸、他可以看到我当时在这个慈济医院做的 CT 报告、
欸、
他就说哦，当时哦就是这一颗哦，你让你这个输尿管肿起来了，
嗯，
哦，现在看起来这个石头已经落到射护线去了
啊、
哦哦、所以你现在没有痛，那你有没有感觉？我说我没有感觉。他说哎，奇怪了，到了射护线应该要有感觉啊。我说我没有感觉。他说好，你去验尿
啊、
哦、我又去验了一次尿、哦、这他诊所可以验了，验完出来他看了这个指数就说，我现在也说不准你的这个射护线里面的到底是结石还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细沙
啊、
哦、对，那你反正这几天就是多喝水嘛、哦、把它弄掉这样子。
嗯，
然后昨天礼拜六的时候我又有回那个慈济医院，因为那个急诊室会帮你去挂门诊嘛，回慈济医院又照了一次超音波，他说看起来是没问题了，不用担心，
嗯，
你自由了，
你自由了，
你自由了，但是你的左肾看起来有白白的点，未来五年有机会哦。但是你哦，顾先生，你哦就是体质的问题啦，就是体质问题，所以我们全家都有，就剩我妹妹还没有
哦、
所以对，所以我就祈祷，就是我妹妹千千万万这辈子都不要碰到这件事情，嗯、因为真的太痛了。
真的
我回头问了我母亲，我说：“哎，母亲大人，
这时候母亲怎么出现的？
母亲大人，
母亲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传讯息给我母亲啊，打电话问她了。我说母亲大人，哦、
这不叫回头吧？这叫传讯吧？
我回头打电话给我母亲大人，
可以可以可以。
哎、啊，母亲大人，请问生孩子跟肾结石哪个比较痛？
哎，
她说一样痛。他说一样痛，然后我上网去 Google、啊、生孩子这个在分娩的时候，
哎，疼痛指数多少？
十级痛。
那
肾结石十级痛
哦，
真的是十级痛。他说，然后那个上面文章写很有趣，他说男生不能感觉到分娩到底有多痛，
哎，除非得了肾结石，
除非得了肾结石。所以后来我在医院，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看哦，这个还是不要生小孩好了，听说一样痛啊。我舍不得你这么痛啊。他说不然就要这个剖腹产。他说可是剖腹产又要往后顾，所以是自然产比较好。我说可是我都舍不得你这么痛啊，这样。然后讲完之后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
哎，
因为我转过头去继续痛。真的很痛，
我跟你讲，
真的非常非常痛。
应该是饮食不均衡啦。
应该不是，
因为你都没怎么吃菜啊。
我有吃菜啊，谁跟你说我没吃菜？
很少啊。
没有啊，我
你的这个菜，我跟你讲，
我改变饮食已经很久了，我最起码喝水一天喝两公升以上，最起码两个月起跳了。然后我
等一下，才两个月，这么好值得
讲？你有常喝水吗？
有啊，
老兄，常喝茶也会肾结石哦。
哦，真的、哦？
真的啊，
我还没有，谢谢。
你刚刚不是说你肾里面有一颗吗？
我好像有一颗，可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两家互相照，就是。一下又跟我讲有，一下又跟我讲，
一下又讲可能是钙化这样而已。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还不确
定。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看体质啊。那我们公司副总就说啊，我们公司副总六十几岁了啊，他说我六十几岁了，我六十几年来水根本就没喝多少，因为他不是很会去喝水的人
啊。
结果我都还没肾结石，我父亲也是啊，他说每天水没喝多少啊。五十几年来才知道身体，
不是，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吧就不一样。
对，所以我要讲的是，除了体质之外，还有几率的问题。当然啦，饮食多多少少有一点，
嗯，
对啊，也有些人啊，就是你知道吃的饮食比我还暴力，他这辈子都没事啊？为什么？你跟我说为什么？
对，
为什么吗？
好好好
啊。这个故事的警惕跟启示是什么？你告诉我。
我正想问这个，你讲了十几分钟，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启示在哪里？
你知道我是一个不爱喝饮料的人哦。
哎
哎，
照样肾结石
啊，照样肾结石。
对啊，然后你每次来我都在喝茶。
哎，
我还没什么事。
故事是什么？该来的就是会来，只是还没到，
不是不到时候未到、
啊。但我也是会替你祈祷，就是你不要去发生这个事情，因为真的是太痛太痛了。
我最近有陪一个朋友，然后到星光医院，然后就是他也是突然就是左后腰痛，
嗯，
然后去了以后发现是肾结石，他那个真的是很痛。
哇，那个真的是，我跟你讲，真的痛到你真的是你真的是站不直哎、欸，你真的是，我跟你讲，真的是。哇，没有办法形容。
而且我跟你说，我那时候陪他去医院，因为我那时候的某位前女友就是在星光医院当护士。
什么医院？
星光医院。
星光医院啊，星光医院的前女友，老李的前女友在星光医院啊，当护士吗？
这很意外吧？等一下，
没有没有，就是、啊、我就是把你讲过的话重复一下。老李的女朋友在星光护士当在星光医院当护士，前女友。
好，
他怎么称呼啊？
不用不用不用称呼。
是急诊室的吗？
不是急诊室。
所以是哪一个门诊的？
不能说。
不能说。
对，因为他的门诊人太少，一讲马上就发现。
那你遇到他是在泌尿科门诊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网络认识。
哦，你跟我讲网络认识干嘛？我说你那天遇到他是在泌尿科门诊。
不是，我是先问他，他就说那你来我们星光看，我们星光看蛮准的。
哦，
对啊，因为我那个朋友住淡水，那星光医院就是在士林北投的附近嘛。
哦、okay, OK OK，
对啊，所以我们这次去星光医院，我陪他去。
所以你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前女友，她在星光医院是护士。
不，我在网上混是一个女生，后来变我女朋友，之后变成前女友。她那段期间，她在星光医院当护士。
那她现在还是护士吗？
她应该我不知道，没有联络了。
哦哦哦哦哦，
哎，对，
可惜。
但应该是啦，我觉得护理师应该，她那个门诊应该不会有人想理。
那这些年来，就你跟她分手之后，有没有去跟她咨询过一些药物或是医疗上面的这个问题呢？
我通常如果没有跟前女友财务纠葛的话，我通常就不会再联络。
哦，所以你跟她有联络吗？
啊，
所以你跟他有曾经在联络，所以没有财务的纠葛嘛？
对，
所以如果有财务纠葛，你就会问他关于医疗或是药物的咨询。
不是，我应该问他什么时候还我钱，或者什么时候还钱，我不会问这个事情，对啊。
你就问他说：“哎，请问一下，我头痛药的话，要吃红色普拿疼还是蓝色普拿疼？”他就会建议你哦，红色普拿疼。
我应该问药师吧？
然后他，你问他回答完，你就说：“哎，那我顺便问一下，你上次欠我的那一条20000块什么时候还？”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步骤嘛，对不对？通常会是这样吗？
可能，但是反正我就没有跟他联络了。
那为什么后来会分手啊？
这样，这不是今天这个故事的重点，重点是我朋友肾结石啊。对啊，然后
肾结石的故事刚刚听过了，不能听点别的吗？
不是，我先讲一下，我描述一下他有多痛，因为他是一个190几公分彪形大汉，那个时候还比较胖。对啊，然后他真的是痛到无法走路。对，一直就扶着墙，然后那边一直大喊啊啊啊啊，这种喊。
哦，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骑摩托车也在喊。
对，然后
旁边的警察一定不知道我在干嘛。
然后我就陪他嘛，然后后来有联络他老婆，跟他讲说没事，我在旁边陪着。因为其实我觉得突发阵痛或是突然进医院的时候会很慌。然后那朋友就是我们原本约好，不知道要去干嘛，我已经忘了。对，但是我就坐在他车上，他突然很痛，然后我们就说那赶快去星光医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因为我前女友在那边，如果要真的要住院或排床的话，我前女友可以帮个忙。对，你咋想？
没什么、啊，但是我一定要说一下，如果是肾结石的话，他不会因为这样而慌。因为他痛已经来不及
了、哦、对对
对对，痛的恐惧比慌的恐惧还要多。
那后来反正我后来有一次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关系住院，那我那个肾结石的朋友就真的从淡水赶来木栅来看我这样。因为他觉得就是说我当年有陪他看肾结石的这件事情、哦、他要回来看一下质疑一下。对啊，哦，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好像没什么启发。
是啊，
今天诊断好像没什么启发，怎么办？
然后当时我在那个住院的时候，
哎，
我刚开始被推进去的时候，
哎，
我就很痛很痛，所以我看东西都很模糊这样。
模糊，
对对对，
痛成这样了吗？
我想真的很痛，
是 Netflix 那种有没有，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在苦难之间或者是受重伤之际有没有一个第一人称，
真的模糊。比如说现在上面有4盏灯，对不对？当你模糊的时候你会看到12盏灯，或你看这一盏灯会模糊变3盏灯，我真的非常模糊。反正我在痛的时候，我就痛的时候就突然间哦，对面的床位就是传来一个声音，就是
哎，
巴豆疼，巴豆疼，哎，巴豆疼，哦，是痛啊，巴豆疼，哦哦哦，巴豆疼，就是讲得很轻松，就很轻松说，哦，那个人就肚子痛了、啊、感觉就是哦，你非常痛成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是谁，我真的很痛，真的痛，就头抬起来看一下，一看3个女的，哦，那就肚子痛了、
啊，
然后给人家感觉就是。啊，不啥，肚子痛，男孩子叫成这样，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好像被小看。结果后来阵痛又来了，我想说，干你就小看我吧，没关系吧。然后
不是你还有那么多鸡巴把时间管那么多，
因为那个痛不是会让你一直僵持，就是往右，因为我是右肾嘛，不是一直往右这样子，是你痛的时候是会这种在床上打滚，你知道吗？会让你怎么躺都不对，所以我旁边还在躺一个老伯。
哎、欸，
然后一个老婆啊，痛痛啊，然后往后一转，眼一张开，然后那个老婆就这样子很冷静的这样看着我， 然后顿时间心里就会一个小剧场一闪而过，就是这样，这个先生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啊，不就这样子吗？啊，当年我打仗的时候，哇，断手断脚都没那么严重，就心里这个小剧场一闪而过，我是被人家看不起了，然后马上就收掉，不管你们，然后就继续痛。那因为我
有个帘子吧，为什么帘子不拉呢？
没有拉，然后那个什么，欸，因为要一直灌水，然后变成是因为我很痛，我要下床，欸，然后去饮水机装水喝，欸，我就觉得好麻烦，欸，然后我就这样好几次，然后甚至我就干脆待在饮水机那边喝水，然后倒在那个那边有个服务台，志工服务台那边没人上班。然后倒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护士又过来问我说：“哎，先生，你要不要回床上躺？”然后另外一个护士又说：“哦，kidney stone 啦，肾结石啦。哦”哦，
大家都理解吧，
理解就是在这边喝水。那后来我觉得很麻烦，我就问那个急诊室的小姐说：“请问这里有没有水可以买？”哦，我是先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去车上拿？
啊，翻译一下，请问这里有没有水可以买？
哎，对，但是我是先问他，我可不可以去我的摩托车上面拿水瓶？哎，因为我摩托车上面有一个保温瓶。
你都走不回床上，
他就说
你还可以到摩托车。
不行哦，我们病患不能出院哦。我才回答说，那这边有没有水可以买？啊，有啊，那个 B1 有超商可以买水。
还要到 B1，
我就心想要怎么提？要怎么提？
翻译一下，要怎么提？
要怎么提？
要走楼梯，要走楼梯。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急诊护士说：“那，啊，他是怎样？”然后另外就说：“啊，叫 kidney stone 啊。”又说啊，就 kidney stone 啊， kidney stone 就只能这样啊。就急诊室护士讲话就你知道，就是这么直接啊。
哎，对，
啊，就 kidney stone 就只能这样啊。你就要多喝水啊，好不好？你就要多喝水嘛，多尿嘛。那我就心想，我就心想，我知道，但是我一直吐。
我翻译一下，我知道，但是我一直吐。
对，然后我就是喝一喝好，就回床上，然后就想到啊，打给我爸，我就打给我爸说你有没有上班。哦，他说他没上班，我就说我现在人在慈济医院。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肾结石。我爸马上说好，我知道了。
他就来了吗？
有经验的人。他说我知道了。我说你知道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好，你等我。对，我说大关系，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我马上找你。我说我床会在 B 室。好，就是一个男人之间的默契啊。OK， 儿子，我懂你需要什么了。啊，他人就来了，然后带了一大罐的水给我，这样。
对。
就是很感动这样，因为他懂状况，对。然后他就说啊，你弟也得过肾结石，然后我弟就很大颗，我弟不知道应该 0.6 吧，他后来是去震碎，然后让他去变那个细沙尿出来的。他说我弟也是痛到不行。
这个故事的警惕跟意义是在哪里？
不是不到，只是时候未到。
OK，
对，就是大家还是要。如果你有这个体质的话，就自己还是要注意饮食啦。像我这半年啊，要讲半年，饮食开始有比较注意一点点。虽然我很爱吃肉，但是我开始也有在吃蔬菜啦、水果啦。
是不是来不及了？
甚至我不爱的蔬那个番茄我都有吃。
等一下，是不是来不及了？都39了，
不能这样讲。我爸50几才得。
但你39就得了，得了才注意。
我们全家最年轻得到肾结石的是我弟弟啊，他应该30几岁得的，但是第一个得到的是我妈妈
哦，
应该也是50几岁得的
哦。
所以你说，哎，照这样来看的话，我爸我妈50几岁，我跟我弟30几岁，所以我妹有没有可能30几岁？
有可能。
然后在下一代的时候往后减1-2年，所以我下一代有可能10岁20岁就得到。
哎，这倒没有了，这个，
希望不要了。
年轻的时候大家机能都比较好，我们现在是因为所有的器官的机能都在退化，所以才会有这些有的没有的老毛病。
但是好像年轻人比较容易。
我觉得应该还好。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希望，就我就希望我们家就停在我这边就好了，我来扛，
不可能，
剩下都不要，大家都不要再痛了，
不可能。
你嘴巴不要这么坏，你真的嘴巴不要那么坏，会有报应。
不是，因为身体机能这个事情就这样，你知道我们人
就是，我知道身体机能是这样，但是我帮他们祈祷不要得到，你嘴巴不要这么坏哦。
以历史来看，
你嘴巴不要这么坏。
没有，我们在讲历史，
你嘴
我是
你嘴巴真的不要这么坏。
我现在不讲你们家，单独你们家，就是以历史来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文明病，是因为我们人的寿命延长了，所以才有机会看到这些文明病。
所以你不要等肾结石的话，你就早一点
挂掉。很多人，我们就讲以前很多古代很多人十几二十岁可能
挂掉。你刚才讲不要出生啊。
对啊，有很多人出生的时候就挂掉，或难产就挂掉啊。
这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
对，我们之前是不是浪费大家一个小时啊？上半段好像没什么特别
的意义。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下半小时不知道讲什么，我才把我肾结石的故事拿出来讲了，好不好？
好了，感谢你肾结石的故事，我们来进一下留言哈。好，我们今天进到这个 Spotify 哦，在152集《丑女大翻身》哈，这个有一个人回说，这个我们26分26秒处这个顶七贝母这个说法是可以的嘛？他就给我们一个连结，希望我们去看哈。对啊，谢谢你，好，谢谢那个叫做 URT， 谢谢，好，谢谢。然后再来就是说，
所以是可以的吗？
啊，
所以是可以的吗？
他觉得可以就可以啊，史观嘛，哦，对不对？哦，好，再来就是161集双瞳哈，那这个 URT 又再次的这个回了留言，
感谢 URT，
对 UATI 哈 URT
UATI URT，
好，那他说有时候会听到主持人们讲到的三色豆有什么样的材料，哦，是哪三种颜色豆子吗？他说他以前是不敢吃那个自助餐那个电话线，
嗯，
对。好，但是他知道营养价值，他就只能狂吃苦瓜也是，对啊。三色豆有什么样的材料啊？不就是豆子，然后玉米跟红萝卜吗？
嗯，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吧？
没有了吧？对啊，这个三色豆在大家应该是觉得很普遍、稀松平常的事情吧？对不对？
是啊。
好，然后再来就是来到217集《赤壁之战》的上集哈，哦，靖恒说很好呀，好，哦，这谢谢。谢谢你们的，
谢谢谢谢谢谢，很好呀，呱呱呱呱。
OK， 好，然后再来是220集茶泡饭这一集哈，这个是 Chen Yuming， 他说说到爱吃的食物啊，他就想到他阿嬷啊，因为他大概一个月才会回去一次彰化的老家。那阿嬷知道他喜欢吃香肠跟喝汤，所以每次回去都会煮。他有一次煮超多香肠，大概煮了15条大香肠。
哦，小心哦，肾结石。
你嘴巴，你嘴巴，你
开玩笑，
你可以讲自己，不可以讲观众哦。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你吃了很当洋东西之后，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哦，那如果怕水中毒的话，喝点电解质啊，比如说什么苏跑什么的，
okay，
就是。嗯，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洗清的概念。
OK，
对对对对对。
啊，香肠大概弄15条大香肠，还有一大锅汤，还有其他菜啊，
好爽哦！我想吃香肠。
然后他阿公虽然是有吃一点，但几乎全部都是他吃完。
你这个小坏坏
啊，因为觉得这是阿嬷的爱哦。啊，但老实说，回台北以后他就几乎不吃香肠了。
我前阵子吃到一种肠叫豆腐肠，然后里面是辣的，哦，哇，好好吃哦。
啊，
嗯，讲完了。
OK， 好，继续。好，他说他那个时候女朋友跟姐姐也都叫我说啊，不要再买香肠了，因为像这个跟阿嬷在讲说香肠对身体不好啊，嗯。但是他这个人对阿嬷是从来没有说过，他觉得那个就是爱，他就只会默默的把它吃完。
这个我懂，这个我懂。
哎，
你说这说不要吗？
就是他不会跟他说，就是说
阿嬷你不要再买了，哦，
那就心意嘛。
哦，我好像也没对我奶奶说这个不好，我只有跟他说我不要。
你比较鸡掰，
没有就说啊，这个你吃这个啊，我说，啊，我现在不要，我吃饱了 啊，那个奶奶带你去那边玩了，啊，哦，
okay，
我不要，我没想要去玩
，OK，
这样还好吧？
好，然后再来这个 Susan 哦 ，Susan 在那个唐朝炫富三宝那边，他讲说老麦是对的 ，plate 这个自助餐吃饭的话，去拿一模一样的菜是用 plate， 像要吃三盘的菜，他说 I ate 3 plates of food 啊，一盘以内的菜是混合着的啊 ，make a plate。Variety of food，哦，那如果是在餐厅吃饭叫了一道一道菜的时候是用 dishes，
嗯
我叫了三道菜 I ordered 3 dishes of food， 然后还他另外还讲了一个叫做 potluck，哦，他说 potluck 是 bring a dish 的意思，谢谢你的英文教学。
什么 bring， 我看一下这个我还没听过，
没听过吧，
这个没听过，
苏神嘛，道地的嘛，
谢谢，
okay，
谢谢苏神，
谢谢谢谢
谢谢苏神那个英文教学，
对，感谢你的这个英文教学，
以后就多来一点这种知识
啊，对啊，因为尤其是我们这局好像自己讲完以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没有啦，不是啦，我们喜欢知识的教学，
喜欢什么的教学，
知识
的
教
学，
对啊，
感谢感谢。好，以上就是我们在 Spotify 的这个留言哈。
好，来到我们脸书好了，好不好，脸书的话第一个是 Kiray， 他说我也是肉类爱好者，红烧肉乳入味真会让人欲罢不能，然后另外茶煮的料理之前在这个天人吃茶去的餐厅有吃过碧螺春龙
碧螺春，
碧螺春龙虎石斑
啊、哦，碧螺春龙虎石斑、
哎，那好不好吃，见仁见智啦、嗯。那让他的印象深刻
啊，
嗯嗯嗯。然后再次 Cathy， 他说我前阵子也在追《忍者之家》啊，边看日剧边碎碎念，觉得老麦过一阵子一定会推这一部。哎，不对啊，我这一集就是推这一部啊，那个茶泡饭就是推这一部啊。
他可能比你先看，
也有可能有可能。
对他可能比你先
看,、
看
到新集上的时候很开心，赶快就是这个。就是先留一下这样
OK，
然后线上今天早上在小田园城的早晨散步、哦、旁边的忍者学校有手里剑的教学、哦、那 Cathy 还附上这个照片，忍者乱太郎的感觉，
反正就是神奈川县的左下啦。
嗯，好，再来就是 Jazz， 他说妹子老麦
妹子老麦，
大家好，我是妹子老麦
OK、
嗯、那但是香香一方都说哎，欢迎我们不就是很开心有集数上新集了这样子。
你现在还会口疾，不止口齿不清，还会口疾。
啊，再来到 IG 哦，这个、
是肾结石的后果嘛，后遗症嘛。
嘴巴不要太坏
啊！
嘴巴不要太坏。
没有没有没有，
活到这把年纪了，
不是，我只是从历史的脉络来看。
那你不该伴随着嘲笑声以及微笑。
我没有嘲笑声。
那么哇哇哇！
你
现在干嘛？你
自己都在微 笑,
在笑、啊，
你自己都在微笑、啊。
我没有在微笑、
啊。你有在微笑啊？
没有。
你现在在笑、啊，你嘴角上扬。你照照镜子，你嘴角上扬呢？
我没有。
你有？
好，我是当事人，我当然可以笑啊。
哦，
对，
对
不对？我就讲嘛，黑人可不可以讲自己是尼哥？
对啊，可以啊。
你可以讲黑人是尼哥吗？
我不行啊。
是，
但我可以讲你啊。
我们黄种人可不可以讲自己是 banana？
我不清楚 banana 不是 ABC 的意思吗？
可以，但是其他人
ABC、欸、
不能这样讲。
等一下 banana 是 ABC、欸、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不是 banana 是 ABC、欸、
我如果今天就是身体 有缺失，有一部位有缺失，我可以开自己玩笑，但是你不能去开我的玩笑。
哦，真的、哦、
所以我今天肾结石我可以笑自己，你不可以笑我啊。
我不能笑你，真的假的？
那你之前有病痛的时候我有笑过你吗？
有啊，
没有啊，
有啊。
好，那你怎么说不可以笑，对不对？
没有啊，
是不是你现在做这种事，
我就让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我就让你嘲笑哦，我是让你嘲笑的那一卦哦。
没有哦，你不是哦，
我是让你嘲笑、哦。
你回去听集数，
可以啊，没问题、啊。
不记得了，你自己去想办法听，要买多集你自己去找。
我反正我一定是让你笑的。对，
好，再来是 L E H U I 102哦。这是 IG 上留言啊、
哎、
他说听了这一集马上把私藏已久的茶泡饭包拿出来泡、哦、回味简单的好滋味，老麦如果有时间别忘去这个去睡眠检查、哦、他家的小孩就有带呼吸器睡觉改善呼吸中止症、啊、没几个月就摆脱了黑眼圈还有哈欠连连的状况啊。然后呢听说我对同事打哈欠很好笑，但是还是祝我们身体健康平安。他也非常想念四重溪的温泉和羊肉啊，那在异乡听我们分享台湾的一切呢，真的是让他疗愈思乡之情啊。
哎呀，
谢谢你，
谢谢你的回馈，
谢谢。那有空也可以回台湾来走走啦、哦、毕竟现在开放了嘛，有时间就。我不知道您的孩子多大，如果说他可以自己顾家，你就把他丢在家自己回来台湾走一走吧。如果跟
你讲八个月大怎么办？
啊、如果所以我说是不是能自己顾家、啊啊？如果自己顾家就那个嘛。
OK OK，
对不对？
好，你要推什么样子的电影？
我今天有点混哦，这个我还是想再出。
等一下
啊
，Stop！ 你说我今天有点混？
对啊，
你确定？
我今天要推的电影就是之前
你要不要去听听看之前啊？之前讲那个《苍鹭与少年》那集，
哎，我觉得不好看啊。
对啊，
我今天要推的电影之前推过，再推一次，叫做
《太混》不行。
我让我讲完，你再听听看会不会太混？
好，
但是你不可以现在就秉持着你他妈就算讲的有道理，我一样也要说你太混。
不是你之前不是推过了吗？
对，但是我要再推一次。
这不是在想说我们之前讲的故事，我再重讲一遍，那不是很混吗？
不一样啊，
哪里不一样？
你不一样，重点在哪里？
好，
你讲故事是占掉大部分的时间，我讲电影只占掉这十秒钟的时间，
没有十秒，
这就是浪费了十秒跟一小时的差别。
没有这回事情，有四十分钟都在讲肾结石。
好，那我今天推另外一部，但是我先讲我原本要推的，我原本要推的就是《周楚楚三害》。那为什么要再讲一次？原因是他上了 Netflix
啊、
哦。那之前没有去电影院看到的朋友呢，可以再去看一次。
嗯。
OK，
好，可以，
好，
推了，推了，
推了，那今天就推这部咯。
没有，没有，我说周楚楚三害推过了。
好，那今天既然讲这么一个荒诞的故事，我们讲荒诞，不要讲荒淫，好不好？
荒诞，没有，没差，我一定会标成人
内容。那我就推一部恐怖片，叫《极恶》，极是那个极速的极。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字是不是极速的极？
推一个电影连名 字都不会念
哦，疾病的疾啦，疾病的疾啦，不是急速的急，疾病的疾啦。哎，叫
是
叫极恶，
不是，这还有很难讲嘛？你智慧量太少了吧？
那急速的急是这个急吗？
急急如风，急如风的那个急，大家都懂了、啊。
所以急急急如风的急就是疾病的疾吗？
不是，急如风，急急如律令的，甚至另外一个急
哦
的。
啊，回头我再去 Google 一下。我等一下坐捷运可以开一下
疾病的疾，然后疾疾如风的疾，很快的那个疾，
很快的疾。
疾厄，厄就是那个灾厄的厄。
哎，疾厄，
哎，对，
疾厄。
嗯，
这部戏叫疾厄，是温子仁。
到底有没有看？
是温子仁执，我有看，我有看。我跟你讲，这一部我大推你看，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你看完你会觉得这一部真的是有够屌的。
多屌，你跟我讲啊。
这部极恶是温子仁执导的哦，然后再讲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她就是常常啊会发现自己在杀人现场，
突然就出现，还是梦到，
就她以为是梦到，但是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嗯、就周遭的环境整个就突然就变成是杀人现场，然后她就站在旁边看着杀人凶手杀掉一个人。
她人在现场吗？
对，她人在现场，可是事实上她人就不在现场，但是他就觉得他自己身历其境在现场，是不是
灵魂出窍的感觉？
对，就是感觉。然后他就报案，
他那时候是结石吗？痛到灵魂出窍吗？
你不要再笑，你嘴巴不要这么坏、
没有啊，我只是描述一个情境感。
好 ，anyway， 反正他就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赶快去报案。那警察就觉得奇怪啊，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对对对对，突然发生事情，你先去看病吧，怎么会去报案呢？
没有，因为。反正故事就这样子嘛，你怎么那么烦啊，你这个人真的是、
哦、我以为你会给我一个解释、
对，反正就是这样啦。然后后来发现在死的过程中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要么就医生，要么就教授，
哦，都是高知识分子，
高知识分子。然后就发现这个其中一个死者家里面的病历里面有一个小女孩的照片、哦、这个病历有一个小女孩的照片，然后警察就把这个小女孩照片去做比对，比如说经过就是按照那个年纪来算，到现在这个时间，比如过十年后，或者现在这个年纪大概长什么样子？
哎、
结果模拟出来，干，竟然是女主角的样子
啊、哦！这么酷哦，好酷的设定哦，
有没有很屌？
屌屌屌！
后面我不讲了哦，后面我不讲了、哦。这一部片你要把它归类成这部片，你要把它。归类成
你是不是现在还在痛？如果你现在还在痛，你跟我讲没关系。
我觉得
你今天的智慧量严重不足。
我喝很多水想尿尿。就是这部片我把它很难归类，为什么？因为它既像是灵异片，又像是恐怖片，又像是一部动作片
啊、
它是这三个的合体。所以我
知道这三个合体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什么？
悬疑片。
可是他的动作是真的很屌、欸、他的动作是那种
也是悬疑片啊，没错啊，就是有那个他每一场戏都会有一个线索，然后大家会慢慢爬这个线索，然后爬上去，悬疑片、啊、
这是一部很棒的悬疑动作片。
OK OK OK、哦、
也很血腥啦
啊，
他是限制级的，非常血腥、
哎、
然后我非常推荐你、
哎、
就是劳力去看这一部。
OK，
你会觉得温子仁的屌已经不是在于营造恐怖的氛围了。
温子仁的屌
哦，温子仁的厉害已经不在于
你知道我们今天上半集先讲什么吗？
反正都被 ban 了嘛，反正都是限制级的嘛，奇怪。
温子仁的屌，好了，非常感谢你今天分享你疼痛的经验。
嗯，
那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真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真的一天、哎、每天要多喝水，希望你们至少每天摄取的水量是2公升啊。
嗯，
2公升，真的。
因为我觉得医学就是科学还是个小孩，医学也是哦，就是人体其实是很奥妙的。
在疼痛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啦，不要讲那么多。
我在疼痛面前，我们都是弱者。
好了，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拜
拜拜。等一下，停得这么突然。
你废话太多了、
啊，不是你吧？你一直在讲说哦，很痛，很痛，
真的很痛啊！
我痛，
我在帮你拉时间啊。